平安。这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，那么我想呢，了解一下。这个极少数的人我认识，大部分都不认识啊。我想知道有多少位已经信耶稣了，请举举手，我看看。已经接着也可以算了，接着也算了、那大部分都是基督徒。好，那咱们就是讲这个自己家里的话，都是主内的，是吧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圣经呢，是记在路加福音啊。大家先看一看我们的圣经，路加福音的24章。有空最好大家把这个什么啊，圣经教会有圣经，假如自己可以买一本圣经在家里看啊。圣经是我们的粮食啊，灵粮啊，啊，这个一天不吃饭就不行了，肚子饿了啊。假如可以的话，最好自己买一本，每个人有一本圣经啊，在家里看啊。那么请大家找到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啊，路加福音最后了啊，最后一章啊。我们就是从第13节啊，念到35节啊，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啊。我们开始念啊，没有圣经就听了啊，听我们啊，不要紧啊。13节啊，开始啊。正当那日，门徒中这个村离耶路撒冷他们彼此评论， 那这段开始讲耶稣复活以后发生的事情。本来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向很多的门徒显现啊。现但是这一段呢是特别的，特别的啊，对两个门徒显现。那么我们相信这个特别的意思，因为在前边这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复活都是跟个别的人啊显现一下，门徒也见到他了，显现一下我们就完了，不是很记载的很详细。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有40天之久，有500个人都见过他，可是圣经里没有详细的记载，只有这一段特别的详细啊，这里边我们相信有他的意思在里边，所以我们就学习这一段圣经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啊，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啊。我今天上午也讲过这件事情啊。世界上很多的宗教啊，很多的有名的宗教，就是中国的佛教啦、伊斯兰教啦，很多的教。但是呢，我们认为基督教，我们信的神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的这个教主死了就完了，啊，释迦牟尼死了，在坟墓里，穆罕默德也死了，在坟墓里。唯有我们信的耶稣，他不在坟墓里，他是死了以后复活了。那这个复活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圣经在罗马书第1章第3、第4两节说什么？说耶稣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复活这是个大能，这是太不普通了，太特别了啊！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人死了3天之后又活了，没有。说这是他的大能显明他是神，很清楚。假如问我，你们基督教好像是啊，为什么好像是我们觉得是我们比人家好像高一点啊？有人说基督教很霸道啊，你们是信的假的，我们信的真的。凭什么呢？就是凭耶稣是复活的，是吧？假如别的宗教说我们那个创办人也是从死里复活的，那可以啊。你有没有呢？没有，没办法找出第二个人来。所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也许你圣经也不太熟，也许理论道理也知道不太多，但是你只要记住这一点，我们信的神是从死里复活的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不是迷信，不是盲从，因为我们信的神是死里复活的神。他说这一点特别的强调，我强调这一点。那么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是有两个门徒，这两个门徒呢并不是跟耶稣很近的。我们知道跟耶稣很近的是12个门徒啊，其中一个呢出卖耶稣犹大，这个人死了，他就剩下11个人。但是这两个人不在11个人之内啊，也许是比较一个普通的门徒，也有很多几百人呢都跟着耶稣后边听耶稣的道啊。而且呢这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有名字，那个还没有名字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不是跟耶稣很亲近的门徒，可是耶稣特别的向他们显现啊，这点 很重要的。那么他们回家了，这个村子叫做以马五斯。以马五斯有个意思啊，那就是一个啊盼望，一个盼望，那个名字有这么一个意思，也可以解释说我们人生就有一个盼望，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盼望啊，这条路好像就是个人生的道路。我不知你们到加拿大来有什么盼望呢？抱着什么目的啊？啊，我有时候个别的问啊，对这个留学生，我说你们到加拿大来留学，难道咱们中国没有大学吗？咱们中国念不到学位吗？有啊，咱们中国也有啊，为什么到温哥华来念博士、来硕士呢？他们说我们希望啊，受更好的教育。你受更好的教育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啊，你们到这儿也有学生，也有工作，你到外国的目的是什么？想什么？想多赚点钱，说的俗气一点。或者文雅一点说，我想改善我的生活，就是这样子。而我们人生有一个盼望，这个盼望说起来很简单啊，我到外国来，我找着好的工作，赚好的钱，多点钱，生活我可以改善了，我可以住个好的房子，买个漂亮汽车啊，这就是那个盼望。但是这个盼望实在是很不值得把我们的一生放在这个上面啊，我们的一人生就是几十年了，是不是？坦白说，我自己到温哥华来也是想发财来的，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来，那个时候我还没信耶稣啊。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朋友，他说哎，你去不去加拿大啊？我说加拿大这个地方冰天雪地又冷，我去那儿干什么呀？啊，他说你去啊，我跟你合伙做生意啊。做什么生意呢？开个中国饭馆。那个时候这是三十年以前呢，这个在温哥华没有一间中国饭馆，那时候开个中国饭馆一定赚钱了，那得人排着队去吃了。他拿了14万加币，他说你去做，赚了钱咱们一人一半。啊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机会太好了，说14万在那个年代很多钱，你在这个买一个 house 的话也就是4万5万，最好的也就是5万块钱一个 house。 你想想现在算下来是几百万呢，就把我说动了，冷也不怕了，好吧，来吧。我是这样来的，抱着发财的目的来的。可是到了那个地方，到了这个温哥华之后，那年特别的冷，特别的冷，冰天雪地。那因为那时候是12月啊，差不多过圣诞节的时候，哎，那年特别冷，雪下那么厚，一尺厚啊。那他说咱们明年春天3-4月再开始吧，那么冷的天儿，你就住到我家里吧。它很漂亮的大房子，好，我只能听他的了，住在他家里头，哪儿也不去了，等于说3月、4月，现在天气暖和，再开始啊，租房子啊，再计划这个生意，是吧？本来想的是很好。是吧，盆子碗啊碟子都带来了，预备开饭馆了啊。可这个时候忽然间发生一件事情， 他的爸爸在香港去世了，当然年纪很大了，他全家都走了，他的孩子太太一下就走了，就把我留在这儿了。临走的时候呢，就是买了很多东西，那个大冰箱都装满了，你自己弄吧，我们不管了。我也不敢出去跑，也不认识路，也不认识人，天气又冷，那没办法啊，就坐在屋里头啊。好，一去一个月没回来，两个月还没回来，你想一个人天天坐在屋里头很闷呐、啊，闷呐、啊，就想了，自己忽然就想了，你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呢？啊，想赚钱，想发财。那我以前也自己做点小生意，也赚了钱。可是我喜欢喝酒，喝这个烈酒，白兰地，一天呢可以喝那么一大瓶，上午半瓶是下午半瓶，不喝酒是不能吃饭。这个酒是很贵的哈。好几十块一瓶，说我赚的钱都喝了酒了，啊，也没剩下什么钱。我想现在到了这个外国了，目的是什么？想赚钱，还是赚钱？赚了钱呢，花钱了，花了再赚了，想不出一个，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目的。可是那个时候一看自己，已经过了40岁了。人生可以说我还没想到活到80岁，那是以为现在60-70岁就迎来完了，那你40岁已经去了超过一半了，一大半了。哎呀，虽然你可以赚钱，但是这个时间不等你啊！大家注意啊，你们年轻人注意，时间是不停的。说不好听的话，过一天你就少一天。不是过一天就多一天，过一天就少一天啊！一转眼儿，哎呀，怎么头发有点白头发了？啊，我们刚刚有白头发的时候，他现在都在拔了去，很难看，或者这个染一染，到后来没办法了，也没办法，拔也拔不了那么多了，男人，时间就过去了。时间就过去了，但是一看回头赚钱了有什么用？老实说，像我今天这样子，你给我多少钱放在这里我也花不了了，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，是吧？你没有精神花了，你吃吃多少，穿穿多少，是吧？样样就有了，这钱干什么？没用。但是这个钱是用你宝贵的光阴，你的生命换回来的啊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这个问题，哎呀，我干什么呢？目的赚钱，赚了钱又怎么样呢？啊，花钱啊，你最多一天喝一瓶酒啊，你不能喝两瓶酒是？啊，这是个很实在的问题。所以等这个朋友回来了，我就好了，天气暖和了，咱们开始做生意吧，去找房子吧，去租这个铺位了，说是做房子。可是我不知为什么就提不起精神来，就没有劲了，啊，勉勉强强的啊。他就很起劲儿啊，咱们去看房子，好好我去了，就跟着后头走起来没劲儿，没兴趣了，人会变的。所以感谢神，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朋友啊，这个有钱的朋友还没有回来之前，我有两个月没见过人，你想闷不闷呢？那个时候这个温哥华人也很少，中国人也很少啊，你的窗户望出去一天也看不到两个人啊。 啊，前面有位置，前面有位置，来来来，快，啊，可以听得清楚，没问题。啊，是这样子，很闷闷的闷。哎，那天忽然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当然不是找我的了，他不认识，是找那个朋友，他是做经济，做房地产经济的一个人。哎，说起来跟我还是老乡。他说哎，找某某人，我说他们去了香港了，全家都走了。哦，好好好，再见。我说回来回来回来，两个多月还没见过人呢，好容易见过人，回来回来回来坐会儿。我说礼拜天嘛，你还上班呢，你还坐着。他说不，没事，今天礼拜，我那坐着聊聊天吧，谈谈吧。我就把他拉进来了，去谈了。他呢总是想他的生意，你不是要开饭馆吗？某某街有个什么什么房子。出租什么什么，有一个铺子有出卖，就是讲他的生意经。说着说着就到了十点多钟了，他说、啊、不行，对不起，我要走了。我说今天礼拜耶，你上班吗？不去上班。他说去教会。那我再简单的说一下我的背景，我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。那你们都中国来的啊，我是最崇拜马列主义的，马恩列斯那都是我的偶像，加上毛主席，那我崇拜的不得了啊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在北京，我是地下党。那个时候可不是像现在呀、啊，你是党员可以升官发财，不是啊，那是拉到这墙壁啊，非常危险的。可是我就觉得这个好，就从我就是马列主义啊，这个太好了。所以我是反对基督教的，我非常的反对，不信神的。香港有好几百间教会啊。也有人给我介绍，哎，现在听听到，哎，基督教，对不起，我不信，拿个单张给你看一看，我一看基督教啊，这个我不信，我就当着人的面就扔在地下了，这么激烈的人。可是在这个时候啊，忽然间我就说，哎，去教会，你带我去听听吧。我在香港有二十年的时间就没有去过一次，多少机会我都放弃。可是这次忽然想，也许是神啊，信主要神感动我。也许我觉得啊，也许这个基督教啊，讲一点什么人生的道理，去听一听，太闷了。我就跟着这个人去啊，这个人去了以后，我跟着去了大概是三个月。十来次十几次，我就是在这个教会里信主了。怎么会信主呢？这个跟咱们你们年轻人没赶上啊，连的跟这个文革有关系，我信耶稣跟这个有关系啊。因为我是一个自己认为是个非常爱国的人，我虽然住在香港，但是我在香港啊还宣传毛泽东思想。在这个工业区，很多工人呢，我租一个房子让他们来教你唱革命歌曲。学习毛语录，自动的自愿的。可是这个时候后来发生问题了，这个红卫兵啊在中国，哎呀，闹得不得了，香港的报纸啊都登出来了，说这中国现在大陆呀乱了不得了。我一看假的，我不信，这是帝国主义的宣传，不可能有这事儿。 因为我是学习这个研究这个马列主义啊，社会主义研究的透了。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志向，那解放全人类啊，那怎么就中国刚刚的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了？应该没问题的，这个理论太好了，所以我就回去看一看啊。我到香港去，到这个广州去看，坐火车先到深圳后到广州。哎呀，一到深圳的样子就不一样了，铁打之道，你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啊，打之道啊，接受了。后来又来一批人把它又盖上了，又去了。我就这看着，四川是很危险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警察了，没有人管了，随便可以打死人。假如说这是坏人，打他，哦，过了批发就把人打死了，没人管。可是呢，现在我想象，因为那个年代呢，在国内都是穿这个蓝布的那个中山装啊，你们年纪大的穿这个布的中山装，戴这个那个帽，没有人穿西装。我在香港呢是今天穿西装就叫打领带，他们一看，哎，这个人是香港人，他不理我，这不是他们斗争的对象。所以我在这走来走去也没有遇到人有人要打我啊，所以现在想想很危险啊。后来我到了广州了，还要严重，这个警察也没有了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还有些大树啊，上面挂着死人，很恐怖。我的心就凉了，是吧？我的哥哥住在广州，我去到他那去了，他一个人看见我，一把就把拉下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回来干什么？好危险呐！我说我要了解一下情况。哎呀，去了，到了家里，他们一说，哎呀，比那个报纸上说的还要厉害。当时我就心灰意冷，非常的痛苦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啊？就社会主义好嘛，你们会唱个歌吗？社会主义好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不可能啊！可是你已经看见了，是不好啊！你看见这些事情，你也不能否认，还是心里头一个问号：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啊，想不通，所以我住了一晚上就回来了，回到香港。心里非常难过，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喝酒了，借酒浇愁，一天喝一大瓶白兰地，大瓶大杯子那么大一个，不喝酒不能吃饭，心里老是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为什么，天天想这个问题啊。感谢神呢，这个时候啊，也可以说是神的安排，就那个朋友，有钱的朋友，就找到我，到文化花来。我假如我那个时候不出来，留在香港，我看见很难信耶稣，很难得救。这个环境换了，我刚才不说吗？很闷的，几个月不见人。哎，那天那个朋友忽然说去教堂。我说你带我去听听可以吗？这个基督徒也不是太理想啊，他应该向我传福音嘛，应该主动的带我去，是不是？带我要求他，是不是？好，他说好，我带你去吗？去了，听了大概有几次吧，一共三个月的时间，啊，这个听着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牧师讲的不错。后来有一天呢，这个牧师引证一句话，也是圣经的话，当然他讲的道我就不记得了，几十年了，但是这一句话一直到今天我记得啊。这句话是从耶利米书出来的， 耶利米书的十三章啊，如果没记错的话啊，第九节，这句话说什么呢？说人心，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无人识透。哎，这句话给我一听啊，忽然有个亮光，我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啊，不是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好，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理论是乌托邦，是个很美丽的想法，但是谁去实行这些事情呢？是人呢、啊、人去做吗？可是人的心是坏的，问题就出在人的问题了啊！我想找到这个答案了，是人的问题，人心是坏的。所以我一散会就拉着牧师，我说你今天讲的我很同意，包括我自己这个心也是不好的。你知道做生意的人天天说谎的啊，我们这里不是有一个做老板的，对不起，这东西明明是赚钱，我说哎，我吃不了亏，我卖给你，我不赚钱卖给你，有那事儿吗？骗人呢。明白这个不好，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怪着说成好的，这人的心就是那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说人的心不好，我说这我承认我的心是不好，但是现在我要问你个问题，有没有办法把这人心改变？我心里想啊，我还是关心我们这祖国。假如人的心可以改变，咱中国就有希望。假如你说人心不能改变，那就完了，没有希望啊。这是几十年前的，我也没看到今天的。今天我们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人心是比以前更坏，可以说是啊，什么贪污啦，什么做卖假的东西，都是人心的问题。所以我就跟那牧师说，我说你有没有办法？我心里说，假如有办法，咱中国就有希望了，有救。他说有啊有啊，他说我的工作就是改变人心的工作，牧师的工作就是改变人心的，基督教就是要改变人心的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那太好了，碰上了。我说好了，今天呢你就先把我改一改，做个实验，灵不灵？别把我改了，我就相信这个啊，其实很简单啊，让你认罪，认罪当然没问题，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悔改，结果经过这些个程序，我那天就是接受主，接受主，从那天。后来我就那天回到家里边吃过晚饭，我说今天有什么事忘了呢，或者我忽然想起来了，吃完饭没喝酒哎，这是没想到的，以前是不喝酒不能吃饭，甚至喝了酒也可以不吃饭没喝酒，哎，奇怪，怎么给忘了呢？酒瓶子拿出来倒着喝，不好喝了，又苦又辣。自己问他，你为什么以前这么喜欢这个呢？奇怪啊，这么难喝的东西，怎么你每天一定要喝呢？变了，酒没有变，我变了，我知道我改变了，信了耶稣以后啊。你的人不是原来那个人了，改变了，就是千真万确的。所以我说好，这个太灵了，这个方法太灵。我从那天我立一下志向，就是要对我们中国出来的同胞传这个耶稣啊，我不是为了自己享福，也不是为了迷信，也不是。这是救国之道啊！啊，年轻的时候我做地下党，拼命 也是爱国，现在我发现那个不通，那个太幼稚了。这才是真正爱中国救中国的问题，到今天我还相信这一点。中国可以发展经济啊，起飞了，科技我们也搞得很好啊，上了太空了，唯独人的心呢啊，不单上现在向下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这国家永远有问题，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所以到今天我还是，我现在在这个 UBC 大学的有一个查经班，在那里都是留学生知识分子来的，就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么他们两年三年毕业了回国了，就把这福音带出去了，带回去了。因为他们这些人很聪明啊，信主以后自己读圣经，自己研究啊，很快呀、啊、都可以独当一面了，回国了，福音带回去了。我就说你们回去要传福音，因为他们都是很高的位置嘛，是吧，都是学者啊，都是博士硕士，这些人影响力就大啊，可能到政府做了高的位置，所以这些人传福音就比我们容易得多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是要做这个工作，目的希望我们中国啊，我不敢说百分之百，那假如有十分之一信耶稣，那就相当不错了，这就相当整个的国家会改变。我们也为我们的领导人祷告，让他们都信耶稣，实在是救中国必须是基督教，肯定的。因为这么多年我看来看去，我们样样都可以发展，经济可以起飞了，什么科技我们也搞得很好了，唯独人的心没有办法，人的心没有办法改变不了啊，就等于是一个漏洞，你这个装钱的口袋底下有一个窟窿啊，你有多少钱慢慢从那这边漏下去了。人的心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是吧，你整个的国家是人在工作，你多好的理论多好的学说你都背下来了，你不做呀有什么用呢，是吧。我们都是马列主义好啊好啊，是啊，都研究了很多年，我知道了，谁到这去做呢，没有人去做呀，有什么用啊。啊，比如我们中国的孔夫子也是很好啊，这些理论你有没有照着他去做呀、啊、也没有。为什么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心，人的心是坏的。怎么样改变心，只有靠一个超自然的力量，不是靠人的学习修养，没有用，那都是靠你自己，自己你改不了自己，对不对，要靠一种外在的超自然的力量改变我们，是吧，靠自己不行。但是我们一直都是相信的，哎呀你参加吧，你学习吧，这些个什么啊，我给你举个例，假如你掉在水里头，你拉着自己头发上得来吗，怎么拉你也上不来，要别人拉你你才可以上来呀。这是一个外在的超自然的力量，不是靠着你学习，也不靠你修养，你天天念你把它背熟了也没有用，因为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啊。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，说我们人的智慧跟神来比，一个是天一个是地啊，不能比的。很多人为什么不信耶稣，因为我觉得我很有聪明， 不需要刚才我们那点圣经了。我们这讲了，我先闲话啊，那段圣经有一句话，耶稣对那两个人说，无知的人呐、啊，你们信的太迟钝了。这好像是不大好听啊，无知的人，这个无知啊，不是说你没有知识，你的知识太多了，你的懂的事情太多了，你太聪明了，但是呢你对神的知识太少了啊。耶稣讲个比喻啊，他说撒种的人撒在这个荆棘的地方，这个种子就长不出来了，因为这些荆棘把它挤住了，出不来。你知识太多了，你这个树林的知识就出不来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无知的人实际上是太有知识的人了，没办法学耶稣啊。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承认我们在树灵的事情上面是无知，我们要学习这个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啊，不是很困难的。信耶稣呢，就是放下我的知识，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懂，哎，就对了。啊，说我念那么多书，我也那么聪明，我这么能干，你怎么说我什么都不懂啊？好像很难放下，是吧？事实上，你跟神一比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我们太渺小了，太渺小了。啊，就是人跟蚂蚁似的，你知道这太少太小了，所以我们就谦卑下来。好，我承认我是无知，我愿意接受。你知道我们信的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啊，我们行吗？我们没一样可以啊。你也不能无所不在，你永远在这儿，别动不了，是不是？你只能知道很有限的，就是拿你拿两个三个博士学位，你知道还是一点点，非常的少，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你的能力也非常有限。所以很多的人很有钱，很健康，家庭也很好，儿女都很好，这样的人呢、啊、很难信耶稣。可是我什么都有了，我要耶稣干什么呢？每样都有了吗？是不是？其实人是很有限的，同样我们人的寿命是有限的。啊，你活多少岁啊？那外边说大树都比你岁数大，人算不上，在这个时间上边，那个人的生命就是像个闪光，一个火花似的，啪的就过去了，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但是我们神是永恒的，永恒，永永远远。所以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现在才有不过几千年，那还差得远了。我们在这个人类历史上面也不过一个小点儿而已，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们谦卑下来，接受这个全能的神，接受这个主，担保也不会后悔。我信了耶稣以后，我后悔了，后悔什么？太晚了，我应该早一点啊。20年前很多人就劝我去信耶稣啊，去搞啊，我不信不信，你信就是，我不信就是。过了到后来，我到了温哥华才信，哎呀，我应该早一点信呢，失掉很多的福分呢。不过永远不会晚，永远不会晚，你今天还可以来得及。信耶稣，绝对相信，我没有骗你，你一定知道信耶稣实在是好处，很多很多说不完的好处。你像我自己来说啊，这么大岁数， 我还有这个精神。假如我不信耶稣呢，我不会出来。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，那不是很舒服吗？你来这干什么？是吧？有人说也没给你钱，
我来一趟给我一小时够不够？
没有啊，我喜欢这样子，我自然的这样子，而且神就给你精神，给你精神，你可以做。我发现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，他们不信耶稣的啊，身体还好，但是呢精神不行了，这脑子糊涂了，乱了，偶然吃很多人老人痴呆症很多，我的朋友认识很多，走些路人这样，那这样子吧。感谢神，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，说的一个钟头两个钟头，没事儿。他们就休息了，休息了，没有自夸。
不仅是精神意义，而且是非常幽默。是我们今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，还可以抓住我们那个阿伯伯，多少年啊？他是咱们那个天津老乡啊，天津老乡好多这个啊，是啊。我每次看到这样老人家在前面讲的时候，我在老想，当我到了这把年纪的时候，我会是怎么样子？大概能想象一点，你知道吗？看到大概八十几岁的时候，能像毛毛先生，你们那九十后如何？今天是这个父亲节啊，那么祝贺大家父亲节，我们农夫，我们来唱一首《爱我们的家》。看之前呢，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这个家呢，像好像王伯伯所说的，充满了意义，充满了丰盛的人生的恩典力量啊。这个我们来唱这首大家互相祝福的一首诗歌。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光彩；每个人付出，家就不孤独；每个人珍惜，家就有甜；每个人宽恕，家就有幸福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家。我们有个人的夫妻两口之家，还有这个孩子，还有父母，这重要的我们的大家庭，更大的我们的神的爱充满了家。这个就是我们。在海外有一家，在祖国有一家，在宇宙间充满着爱的家，每个人爱他，家就光彩。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光彩。每个人付出。家就不孤独，每个人珍惜，家就有甜蜜，每个人欢呼，家就有幸福，让爱天天住你家。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每个人爱他。 家就有光彩，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，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，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赞美真神，万福之源，他是祝福的源头。每个人赞美他，感谢神，我们互相相爱还是平面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有神、有天父、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恩典，天上的窗口就打开了。我们越赞美，天上的恩典就好像这个春天的雨降临在我们的家。我们来赞美。我们愿意世上的万民，我们的祖国同胞，我们这个住在加拿大的所有的人都要赞美神。我们来唱这首
赞美真神，万福之源，世上万民都当颂扬，天使天君赞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，请坐，我们默祷。